今天我听到一首歌，觉得很棒，所以给你听。这个早上那一班没有，因为我刚才才弄出来，找了半天才找出来。希望可以成功。等一下，
I'm not afraid to die.
这首歌是我在准备早上要上课的时候想到那个 legacy 这样的一个观念，然后后来我去网络上找东西找到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很棒，所以决定想办法把它弄下来给你听。早上的就抱歉了，因为他们没有机会。我是那个在创世纪我们要开始看到那个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那这么一个后裔的裔，后裔的裔，把它弄成黑。后裔，后代。那在我们一生当中，这个字有代表什么意义吗？华人对这个生命的传承，他们怎么看呢？很多台湾人或是华人不容易信基督教，就是怕这个传宗接代这个东西被基督教给他砍。我们在意的就是那个周公的白鱼啊，你知道？讨老婆最怕讨到那个不会生的。我认识的我们要好的恒春基督教院同工，就是因为结婚以后不孕症就被夫家强迫离婚。很简单，因为没有后代。我碰过很要好的朋友，为了要后代，要求他的老婆要一定要让他讨小老婆，他不想跟老婆离婚，可是他一定要有后代。可是不孕症啊，怎么弄都没生啊，怎么办？那所以这个义，这个后代，亚伯兰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跟神一直在争这个问题。那神在义吗？神在后代吗？那这个后代怎么看他呢？那我们今天呢，开始要看亚伯兰的故事，就想到这个。那然后那个时候我这个后义呢，我想到的 legacy 是一个人提出来的，那个人叫 Kobe。我跟你们介绍过他，我不晓得你们还记得吗？叫 Stephen Covey， 科维哈，他是那个犹太人哈，犹太人，可能是美国籍吧，要不然他怎么？不过他的种是犹太种，他很聪明，犹太人都很聪明，他聪明在于他是管理学的那个大师啊，他是那个世界前500名公司的 CEO 的老师。500那个 company 都请他去教他们怎么做一个成功的这个组织管理。这个 Kobe 的书蛮好的，有好几本都翻成中文，那其中有一本就叫 First Thing First。 很简单的三个字，第一件事情应该放在第一位，简单点就这样， First Thing First。第一件事情应该放在第一位，所以他其中有一个 chapter， 有一章写说 the main thing is to put the main thing on the main thing。 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最重要的地方，那你就成功了。你要成功你就记得这一点，那个呢我们叫 priority。 优序，他开始就提到两个 C 啦，一个叫 compass， 一个叫 compass， 那个指南针，那一个应该是 watch， 后面用另外一个 C 哈，就是码表 ，stopwatch 还是什么？他应该用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在看成功的时候。过去都一直看码表，那就是看每一分钟人家跑9米，你跑10米，你就赢了。 所以是每单位时间内做多快，所以他强调是速度。那时候我们忘了一件事情，你没有罗盘，你只有码表没有用，跑很快，可是你跑错方向，到头来你是最惨，因为你离开你的目标最远。所以他说 compass more important than stopwatch， 那个这是第一个，重要的是你把方向先看清楚，再跑一点，先看清楚你要往哪里跑，不然你拼命跑拼命跑，你跑得很快有什么用？根本方向不对。那第二个，他要提到说，其实我们人生碰到两种事情，一种是急诊术，还有一种是重要术，那叫 emergent and important。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讲到，我也稍微讲过，就是说一个叫重要，一个叫紧要。那我喜欢用的那个 plus minus 就出来了，有一些事情又重要又紧要，那是 double plus 在这里，有些事情是又重要可是不紧要，那叫 quarter two。 有一种是不重要也不紧要，那是 quarter four， 那是很紧要不重要，那叫 quarter three。 人生常常分不清楚紧要跟重要的不同，所以常常让 quarter three 把你 quarter two 的时间吃掉了。对，至于你常常都在处理紧要的事情，因为重要的事情是你处理好的，你就紧要的事情就会减少。但是因为你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所以你一直在处理那个又重要又紧要，又重要不紧要的事情，你就没有时间去做。所以那件事情都会变成又重要又紧要，所以你一天到晚就忙得要死，急得要死。最重要是你这两个没有分清楚，这是他另外一个讨论，也是蛮好的。那再来呢，就提到说，到底人的一生。你的 compass， 你的指南针，你是指向什么？他说就是 L。 所以他这个 first thing first 后面他有一个次标题，他说人生最重要的方向是留下四个 L。 他说 to live to love to learn and to leave a legacy。 那我就是想到这个字，所以想就介绍他的这本书。你们英文如果不怕的，你就直接打 first thing first， 很容易就从 Amazon 可以买到，值得看，值得看，不难读，那个书蛮浅，不过那个内容我觉得蛮好的。那中文有没有翻译我就不晓得，也许已经有，我不知道。但是那个Seven Habits of Highly Successful People 我知道换成中文的，七个成功的人的七个那个习惯的，那个也蛮好的，他把全世界最成功的那个企业家，他做事情做人有什么习惯，他把它分析出来。那这一个我们叫做 meta analysis 啊，这个怎么讲呢？这个OK， 我做一个研究，那我把那个研究的内容的资料做分析，做出一个结论，这个是一个博士论。可是一个厉害的人，他不是做一个研究，他研究100篇研究。那每一篇研究都是博士论，他有办法把这一百篇研究完，然后抓出他们共同点来跟你讲。那个人就是做 meta analysis， meta analysis 是很厉害的。那个只要有一篇，你读他那一篇就等于读100篇论文的意思。那偶尔像那个 EQ 那一本书你记得吗？ EQ 就是一本 meta analysis 的书啦，因为那个是心理学家，他这里不做 research， 他去念人家的 research，念了好几千篇以后，他就把人家念的最近的那个 trend， 那个研究的那个资料，他把它整理出来写成一很简单的一个观念啊，这个就影响很大。那这个我想这个 Covey 是属于这一类的人，他是属于这种 meta analysis， 会分析很多研究，然后他把它浓缩起来，把原则弄出来，他给你。而且他厉害就是他可以用很普通的话，他说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要好好的活。不是只有生存，要生活，要活得很英文叫 engaging， 这个中文怎么说，很投入。有很多人活得很无奈，杀时间，就是每一天我们在当时你逃避鬼迷，很难过，时间觉得很长。有的人不是啊，就觉得每天起来就哇，今天要做什么事情，很高兴，然后有挑战，然后有贡献啊，晚上睡觉觉得啊，我今天很满意，我今天过得很充实。那个就是他所谓那个 live， 你活得很扎实。我用这个字叫 engaging 哈。你所面对的环境 对你来讲是构成挑战的，但是不会让你不晓得怎么办。那个，你碰到的困难，你的公司给你的要求是你要花点脑筋才会做，可是是可以做出来的。那样的生活是最棒的。如果那种你根本用肚脐想就可以做的事情，那个根本那个叫无聊。那个就算给你赚很多钱，你也不会觉得 engaging， 因为对你不够，对你的能力不构成那个挑战。可是如果难道你想半天都想不懂，然后下班什么都交不出来，那你也是很挫折哈。所以那个好的老板就是给你下面的部署哈，就是你给他的那个分量，你会知道他的能力，然后给到比他的能力多一点点，让他要努力，然后会达到，那他就会知道什么叫 engaging 的那个快乐。所以这个就那个 life 活到这样。再来，你在关系当中，你会体验到什么叫爱？就是谈到这个 love 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一首歌了。Love is the answer。不管你碰到什么情况下，如果你真的有爱的关系，会拖着你经过任何的挫折、任何的失败、任何的痛苦，你可以过去，因为有爱的支持。所以他说，爱是很重要。再来，一生应该是不断成长的过程。今天晚上这个还不敢的，我早上班啊，我们早上那一班哈，跟你们晚上差不多一样多，拢北桃山那一站嘛，因为他们不去上班嘛，他们都退休了很多，他早上来，我很高兴啊，因为他们不会说啊无代志在被冻伤哦，我就跟他们说你为什么要来？他说我总是希望来跟蔡牧师在讲创世纪，我可以学一点嘛，好，对圣经我可以今天可以多学一点两点，那这样就够了。那我说如果你保持这样的态度。就是一直要想学点新的，不一定是学创世纪，不一定是跟蔡牧师学哈，但是你一直保持这个态度，不管你上班下班，不管你是退休或怎么样，那种想要学点的那个不改的话，就是一直这样子，我们叫活到老学到老，那你的生活会蛮充实蛮好的。我在芝加哥劝了我们教会一个长老，他是医生啊，说你要学电脑，他说啊。我以前芝加哥就被退休啊，从来没有用过电脑，因为他成长的过程根本没有电脑嘛。他说我还是看医生看救了那么多病人啊，对不对？不需要电脑。我说不行啊，将来天堂上帝都打 email， 你这样子像到天堂你会很痛苦啊？是真的吗？然后他本来不想学，后来一想到天堂如果用 email 的话，这一下就麻烦了哈。上帝要给他沟通都送 email， 那一点要亏啊。啊，他为什么没有电脑还可以活呢？到现在，他现在在美国开业。如果你没有电脑，你根本不能开业，因为所有的那个都是用电脑在报账，在那个人家都电脑啊，为什么？因为他的老婆拼命的学，所以这个老婆 print out 知道吗？就印出来，然后他就看了，那他不需要去打那，他说那是老鼠很难抓，跑来跑去啊，又怕抓不到被他咬到，都很麻烦啊，那个帽子。我说没关系，你不要怕。后来弄了半天鼓励他，哎，他上网，啊，好高兴。那我们教会啊，有讲道的恩赐，他才知道说哦，会上网那个在网上找的资料多棒。我讲他尝到那个一直学习的那个快乐。那淑春老师在我们这边教那个画画班，我们那个几岁啊？80岁还是90岁？
87岁
的老妈妈就来，画得很棒，画得很棒。我自己太太的妈妈也是一样啊。那个时代哪里有女孩子学画？连狗不可能嘛。那他已经退休啦，住在那个双联中心，那边刚好有那个老师志工去那边教他们学油画。画了一画，就是继续保持那种学习的兴趣。这是 Kobe 讲的，他说一个人的一生活得够 engaging， 知道什么叫做爱，会接受爱，会付出爱，而且会一起学习。好，这样够吗？他说还有一个。legacy， 那么应该叫做遗产。他说，人的一生走完这个世界，到底你给你的后代，你给这个世界留下什么？那个是你这一生最后盖棺论定的价值就在那边。你的 value， 你的 significance。你的 meaning， 你一生就看你留下什么。你留下是金钱吗？还是留下是榜样？你留下什么？给你的后代。那这个后代有那么重要吗？ 我觉得上帝也 很注重后代，所以整个创世纪呢，从亚伯兰开始呢，就提到那个后代，因为那个后代呢，那个观念呢，是跟救恩有关的。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三章。这个如果你们开始公司就有参加我的查经，应该看过了。我们现在只是 review， 再复习一下。创世纪第三章第十四节，第三页。这个是你看新标点和本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叫诗歌体，对不对？因为它的编版已经不一样，所以新标点是编版不同。我们的旧标点的话，它的编版是把诗篇以外的都编成散文体，散文体就是 一个字一个一直接下去，诗歌体就会一句一句的裂开，它不会一直粘起来，所以你看起来一看就是啊，这一段是诗歌体。所以我问你呢，在创世第三章哪里到哪里诗歌体，你一看新标点，你马上会告诉我说第十四节到第十九节，对不对？啊、哦。二十节有可能不是，有可能是因为它那个满满的，我们不知道，哦，那有可能是到十九节啦，哦，我猜了哈，哦，就是十四节到十九节，很明显它没有排满，它一句然后就一句。那诗歌体呢？希伯来的诗歌体呢？它常常不是音押韵的，它是押意的，它是 parallelism， 它的对仗哈，哦，那我们说诗的对仗，它不是用音去对，它是用意思去对。那意思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样来解释诗歌体。那这里提到这个女人跟蛇之间的关系，那里有提到一个后裔。那这个我上一次讲过，也许有些人开始没听，我们稍微再复习一下。那上帝对蛇说，你做这个事，所以你就要用肚子走路，你要吃泥巴。然后呢，十五节开始这个关系的增长开始进来，我要叫你跟女人为仇，你的后裔，女人的后裔要为仇。后面是女人的后裔伤你的头，你伤他的脚跟。好，那这个后裔我要讲的就是上帝对后裔的重视，不只是我刚才讲的那个 Steven 讲的那个我们要把好的榜样留给后代而已，而且那个后裔是我们的盼望，上帝很在意这一点。那我把这个对句呢稍微写一下，本来上帝跟人类，那当然包括男人跟女人哈，那这个是蛇或是撒旦，用蛇做代表哈。那上帝造人类，他希望跟人类进到爱的关系，但是要进到爱的关系，就必须要给人类选择，那这个就麻烦。那是我的神学，没有选择，没有爱。我被强迫的爱不是爱，当我可以决定爱你跟不爱你，在那种情况下我爱你，那个是我的内心爱你，因为是我选择爱你，所以上帝就先给人类这个选择权。可是就冒一个危险，人类就可以用这个选择权来不要跟上帝和好，那宁可跟蛇和好。那创世第三章讲的就是这个故事，这个可以说是三角恋爱的一种悲剧吧。上帝跟人类很好，可是蛇来了，蛇把人类拉过去，那就好像说一个婚姻本来好好的，人家有第三者来，然后把一个把这个老婆呢引诱啊外遇，对不对？这个先生很难过，他想要挽回婚姻，他怎么办呢？他只有一个方法，让他的老婆跟他的那个外遇呢啊处不好，他如果有办法让他们吵架，他才有机会把这个老婆挽回来。如果他们越来越好，他根本连机会都没有。那这个是上帝用的策略，所以他说我一定要让你跟蛇之间出问题。你们之间如果没有问题，我机会没有，我想要把人类跟我的关系复合，这个可能性很低，所以他就讲到说，我要使你跟女人之间出问题。那这个问题不只是女人跟蛇之间的问题，他还有包括他的后代，这个是我用这个加 s 哈，今天中文没有这个哈，这个在希伯来文英文他们多数会加 s， 对不对？就是女人的一堆孩子跟蛇的一堆小蛇哈，所以呢，蛇也有后裔，蛇的后裔，女人也有后裔，就是人类的后裔这样。那这两堆呢也会打架，所以这个变成是什么？变成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哈，夫 不是两个人，是两个家族，知道吗？这个变成是一代一代的那个仇恨，就是这个会下来。那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解决呢？最后有一个决死战，这个决死战在最后这里，在第三句就讲到这个女人的后裔。这奇怪是这个改成单数，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女人的一个后裔，或是女人的那个后裔，这个中文就不太懂了，不晓得是怎么表达，但是希伯来人这个变成一个单数，所以不是所有女人的后裔，是女人的某一个后裔，而且他对付的不是蛇的某一个后裔，你注意看声音，在那里那个对仗句就打破了，他对付的不是蛇的一个后裔，他对付的是蛇本身。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个希伯来诗歌体的这个对仗嘛，就是这里有问题，因为这个不按牌理出牌。如果正常的应该是女人跟蛇为仇，女人的后裔很多后裔跟蛇的很多后裔打架，然后你的某一个后裔跟蛇的某一个后裔又打架，那这样的话这个对仗叫工整啊，对不对？这个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可是他这里没有，他第三句的时候他我们叫做错开的，他是女人的一个后裔，他对付的是蛇本身，不是蛇的哪一个后裔，或是没有，他说对付的是蛇本身，而且那个对付是要命的，因为这个后裔呢有练过那个功夫，那个脚一踹就把那个蛇的头踹伤了，这个蛇被他踹伤以前呢，那个一咬就把那个后裔的脚呢咬了一个洞，有没有？他说他要伤你的头，你要咬他的脚跟。很明显的，这两个在打仗当中都受伤，一个是头受伤，一个是脚受伤。可是那个蛇是毒蛇哎，所以后来两个都死了。你被毒蛇咬，虽然是咬到脚跟，你也是要死。那蛇头被打破，当然是死路一条，而且它可以再扭一阵子，也是会死。所以这个结果是很凄惨的。可是就基督教的角度来回过去看，那个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为什么呢？因为全世界的人只有耶稣被宣称说他是女人的后裔，他没有爸爸，他不是男人跟女人后裔，他是玛利亚没有结婚就生了孩子，那叫做女人的后裔。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预表耶稣的方法，就是叫做 The Year of the Woman， 女人的后裔。那犹太人也这样在期待，后来到他们大卫王朝，他们就把这个改叫做弥赛亚，就是他来了我们就有希望，虽然他会死，可是上帝会让他复活。到但以理书，这个复活的观念又进来，我们基督教是承继旧约这个很长的历史，又我们认为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女人的后裔，他虽然死了，耶稣让他复活，上帝让他复活，所以他是我们的救主，因为他要把我们跟魔鬼之间的这个纠缠不清的关系会理清楚，他会胜过魔鬼，那这个我们叫做福音的前驱了。所以基督教的福音第一次讲出来的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可是创世纪第三章是审判，对不对？对，亚当你做错事，你要做这个主啊，夏娃不做。可是在审判当中，上帝提到一丝的曙光，一丝的盼望，说这个审判不是就把人类灭绝，给人类有一个可能性，那个可能性在哪里？在那个后裔。所以亚当夏娃生的孩子就很重要，特别那个敬虔的后裔，万一死了就没有指望，那个后裔在什么时候会出来？所以上帝一直在圣经一直在 trace， 一直在追那个后裔，一直很重视。那这个重视的表现就表现在族谱哈。我们在创世纪第五章看到第一个族谱，就是亚当的后裔开始追那个后裔，然后在创世纪第十一章我们今天要看的是闪的族谱。好，我们来念一下好吗？看一下族谱，创世纪第五章我会念哦，那你们注意看哦，那你们留下印象就好，因为很蛮长的，你就听我念，然后你注意看那个创世纪第五章，这是亚当的后代。这个后代我跟你讲过，后代创世纪用这个字把创世纪分成五段，记得吗？我叫 Toledo， 你是记得那个希伯来语吗？ Toledo， 天地的后代，亚当的后代，闪的后代，水的后代，雅各的后代，那是那个人是后面要讲的故事的头， 可是讲不是他的故事，是他的后代的故事。那所以这个 Toledo 一讲出来，就是说，哎，创世纪在这边又隔断了，又另外一段开始。所以第五章这个是另外一段的开始哈。那第二章那里是天地的后代，第二章第四节那是讲亚当的故事，第五章是讲亚当的孩子的故事。好，这个亚当的后代 Toledo of Eden 哈，他就记有哈，括号开始念。上帝造人的日子，照自己的样式造，造男造女，被造上帝赐福，称他们为人。亚当130岁生一个儿子，形象样式跟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后，又再世800年，生儿养女。亚当活930岁就死了。赛特105岁生以挪士，又活807年，生儿养女912岁死了。以挪士90岁生该男，活815年，生儿养女905岁死了。该男70岁生马勒列，840年生儿养女910岁死了。马勒列65岁生雅列，然后830年生儿养女895岁死了。雅列162岁生以诺，雅列生以诺活了800年，生儿养女活了962岁死。到这里为止，亚当到雅列差不多是我们叫千篇一律，对不对？都是活多久生老大，然后后面的弟弟妹妹都没有讲他是谁，又有生了一些弟弟妹妹，然后后来他又活了多久啊，死了，这样就是结束哈，你们这个印象了哈。好，再来，以诺这个是第一个例外哈，我讲过这个例外你就要注意哈，因为他活得65岁呢，生了一个最长寿的叫马土沙拉，是不是他吃沙拉所以就比较长寿？我不知道哈。那他呢，他活生了那个孩子以后呢，他变了，他叫与上帝同行300年。然后他也生儿养女，可是呢，他365岁呢，上帝就把他取去，他就不在世，所以这个人的结束不是死了，是不见了，这是奇怪。他是与神同行300年，这一个人是例外，这个是例外。再来，马土沙拉是最长寿的，跟你讲过哦，这个是圣经知识了。世界上最长寿的，根据圣经是谁？就是沙拉，马土沙拉哈，他活了969岁，他的儿子叫拉麦。那拉麦呢182岁生一个儿子叫挪亚，那么他这个名字有给他解释，就是安慰子，对不对？那挪亚真的带来安慰，带来盼望，因为在挪亚里面人类还没有死光光哈。挪亚500岁生了闪、含、亚伯。好，我们这个第五章的主谱到这里，我们翻第十一章第十节。因为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上次讲完，就是巴别塔的故事我们讲完了。我们今天要讲这一个族谱，这个族谱跟刚才的创世纪第五章有什么关系吗？ 有什么关联吗？好，闪的后代记在下面，跟刚才那个亚当一样。洪水以后2年，闪100岁生亚法萨，生亚法萨活了500年，生了养女。亚法萨35岁生沙拉，这个呢活403，生了养女。沙拉30岁生希伯，又活403，生了养女。希伯34岁生法勒，活430年，生儿养女。法勒30岁生拉吾，然后又活了209年，生儿养女。拉吾32岁生希路，然后活了207年，生儿养女。希路30岁生拿赫，然后活200年，生儿养女。拿赫29岁生他拉，拿赫以后又活了119岁，生儿养女。他拉70岁生了亚伯兰、拿赫、阿兰。哎，到这里，好，给你们2分钟，你们再翻过第五章跟第十章比一比。这两个族谱有类似的地方吗？有不同的地方吗？他们不同地方在哪里？他们类似的是什么？大概观一下就可以哈。有没有注意到什么？你看到什么你就讲说，哎，这个有不同，那个有不同啊？看到什么？
啊？
两个都写时代，哎，你算一算，拢十代，从亚当到闪时代，从闪到亚伯兰也是时代啊，都是相同的，都是时代。再来，还有呢？有近前跟不近前。那亚当跟闪这两个族谱是属于近前的后代，不近前的在。第十章那里讲到那个什么亚伯跟那个含的后代，在前面先讲的。那么这个在创第四章该隐的后代也是先讲，有没有？那近点的话都慢讲哈、哦，就是所谓前程的后代，这个都讲在后面，这个没有错。好，还有呢？对，一个讲死了，一个讲一个 没什么讲，为什么呢？因为前面那个都差不多900岁，有没有？啊，都讲说活了几岁就死了，后面那个呢，因为太要求了哈，所以就不好意思讲几岁，不好意思讲死了，就不见了，就说活了多就好哈。哎，你知道那几岁自己去加了，自己去算就好了。那你知道吗？华人也有这个观念呢，就是说如果活得很久哦，我们死的时候还用红帖子。有没有字还印红的呢？那我们当作喜事办，你知道这个观念吗？那也许犹太人也有这个观念，因为当那个阿公活900多岁，哇，不得了，所以要一定要写说，我、哦、阿公活了900多岁才死，对不对？哇，这个是好命哈、哦。但是我活了30岁就死，这个我们就不好意思讲哈、哦，死了就死了，就埋葬掉就好了哈、哦。那是不是这个关系？我不知道，不过在前面一定会讲说他活了几岁才死的哈。哦，因为高寿啊，活得很长命，这个很高兴啊。啊，后面呢好像要求哈，折了1/3有嘛哈，差不多300岁，我看起来前面差不多900岁，啊，加加减减的，后面到300岁。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有这个差别吗？
拉我跟拿赫都因为早生。
哦，太早生了，早熟就早死哈。这个叫先生先死，晚生晚死哈，先睡你先死哈。好，这是一个啊，他们的婚姻年龄有提前。另外有人说哈、哦，因为以前都吃素，你知道吗？那个闪呢、啊，那个闪的婚界点就是大水前跟大水后。大水后呢，开始吃汉堡，对不对？
吃肉，
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关系。这个是人家联想的，我不要，因为我这样讲就说哦，蔡牧师说吃肉会要求哈、哦。我们今天跟那个电话志工一起开会，在有一点牧羊的时间，然后有一个说，他很喜欢吃肉，你没有听到蔡牧师早上讲吃肉会要求？你怎么可以说？我只是跟你说，在圣经你可以有这样联想，就是他们的年龄有相当的差别，可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差别是肉还不是，圣经没有讲，那好不好？可是他们的饮食习惯是明显有改变，根据圣经的记载啊、哦。那还有呢，这里面有一些例外，对不对？那个刚才讲过，那个以诺是例外。那么在闪这边呢，记得希伯被特别提出来，有没有？哦，希伯其实是第三代，可是他特别被提出来，因为他希伯来人，他要盖讲我们是闪的后代哈、哦，所以特别提到前面讲。另外，法勒也特别被提出来，他的名字挂号说是分，有没有？人家那边分开，分成两边哈。哦，那么我们再回来看第五章好吗？创世第五章，这里我稍微要提一下这个亚当的后代，这里第一节这里，上帝造人的时候是造自己的样式，然后第三节，亚当生儿子，形象样式跟自己相似。我就想说，这个算不算是最好的遗产？我刚才就在想 Stephen Covey 讲的那个 legacy， 你留什么？你是不是留一个好的样式给你的孩子？你认为父母能留给孩子的最宝贵的遗产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马拉基好吗？马拉基哈、哦、不太好找，因为他藏在圣经中间，又很小小本。可是马太比较好找，对不对？啊，马太住在马拉基隔壁，这样就容易找了哈、哦。因为他们都姓马嘛，你把马太弄完再往前翻就是马拉基的了。马拉基第二章好吗？所以新约翻转的再往前面就是旧约，旧约的最后一本叫马拉基哈、哦。这里提到一个奇怪的事情，就是童养媳哈、哦。第二章第14节啊、所以我说犹太人跟华人都习惯很像，很小的时候就被指定好啊，将来我们这个孩子就跟你们家女儿结婚了、啊，可是长大以后就看起来就不喜欢他。可是已经都结了婚了怎么办呢？就想办法虐待他，想办法欺负他，我一动没掉，然后就要求离婚，那就离婚了，他就可以再去吵他喜欢的老婆。那这种事情一直发生，后来那个先知就不高兴，开始骂了，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呢？胡搞乱搞，怎么可以这样搞呢？他就开始讲了哈、哦，他说为什么我们怎么样哈、哦？那14节，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知道那个意思吗？很小的时候，那时候没有自由恋爱啊，被强迫，所以不高兴哈、哦。可是已经结婚了，已经生小孩了，已经有家庭了，你都不可以，随便讲说，那个时候我小时候不懂事，什么不能这样讲哈、哦，你要负责任。他说是你 配偶，而且是盟约的妻，你诡诈待他哈，或是你暴力待他哈，你后面他就有讲哈，他说上帝虽然是很有力量，他可以做很多夏娃让亚当忙得不得了，可是他后来想一想，还是做一个就好。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让亚当有好几个夏娃呢？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为何只造一人？乃是他什么？他愿人得全省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要用诡诈，也不要用暴力。十六节，休妻的事跟强暴在一起，所以有两种，有一种是用诡诈的方法把这个太太弄走，第二种是用打他的，用暴力让他受不了跑掉，然后自己然后自己跑自己喜欢的漂亮老婆，那先是说这样不对，这样不好，这样不好。因为一个幸福的婚姻能够给孩子是最宝贵的礼物，就是你可以养成一个敬虔的后裔。如果容许我不用宗教名词来讲，我们说我们能够养一个健康快乐的孩子，是不是我们给孩子的最宝贝的礼物？你留给孩子的是什么？是好的人际关系，好的人生价值观念，是一个健康的态度，是健康的生活习惯，这不是最好的 legacy 吗？你留什么？那这个是我的一些感受哈，就是我们的讲义，我们来看一下讲义哈。十一章第十节到二十六节，我们现在把那个巴别塔讲完了，我们要走到这个族谱。这个族谱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是闪族的后裔，跟第五章亚当的后裔这个类似，因为他们都有时代。那这在这里呢，圣经都把不敬虔的后裔跟敬虔的后裔分开陈述，而且不敬虔的说先讲，而且不敬虔的都是蛮有成就的。如果你说占的土地，应该亚伯的占的最大片，你记得我们看那个地图吗？那个韩的后代也是蛮厉害的，你看过那个宁禄吗？他是英雄齁，会造城，该隐也是会造城啊，而且呢会弹钢琴，会拉小提琴。那个该隐的后裔是那个所有音乐的鼻祖，所有的科技，所有的什么都是在该隐那边，都在该隐那边。他们一大堆成就，可他们最后是什么？最后洪水整个把它灭掉，对不对？留下一个敬虔的后裔，就是挪亚一家人。所以我们给我们的子女是什么是最棒的？敬虔的后裔，让他们跟神保持一个好的关系，跟人保持一个爱的关系。我们刚才那首歌 Love One Another， 他一生就学会怎么样爱人，怎么样被爱，我觉得这个是最宝贵的遗产。不然你给他什么？你给他最好的学校让他将来当博士，难道就是祝福吗？那个不好吗？那个好吗？有人这样讲，你们听听看对不对？就是说我们一切的成就都是零啊，七个零跟四个零其实都是一样零嘛。啊，这个重要不重要？重要啊，不是不重要，因为看你前面有没有一啊，前面有一七个零就很大了，对不对？那这些零有没有意义？有啊，很有意义。有用这样比喻来说了，那个一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如果神是永恒的，你跟神的关系，你所有一切的成就加起来是很有意义，会做很多事情。可是你跟神的关系一旦毁掉，你后面那些呢，全部加起来还是零。整个审判你看到就是这样。该隐有多少成就？几乎圣经讲的成就都在该隐这边。反而赛特那边求告耶和华的名啊，然后什么安慰者啊，就是这样，没有写到。也许他们有成就，可是没有写，对不对？可是大水来的时候，只有敬虔的后裔进到方舟，所有的成就就歪到，我们叫歪到，就过去了。那你说不会大水吧？可是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请问你带什么到上帝面前去啊？如果真的有上帝，你这世上所有一切的成就，我想带不过去吧？你带什么到神的面前？什么是永恒的价值？哈、哦，所以呢，这里提到上帝呢，在两个族谱里面就把敬虔的后裔跟不敬虔的后裔分开陈述。但是呢，我们从第三章第十五节，我们就发现上帝对后裔的重视， 是跟旧全世界的旧恩有关的。那刚才我花了一点时间解释这一节，有没有？那个女人的后裔，那个后裔的观念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盼望，我们离开撒旦的那个盼望，就是那个后裔。那个后裔在哪里？大家都在等啊。那个后裔就开始讲哈、哦，那这个审判中的应许，这个我叫做审判中的恩典。洪水的时候，这个闪这一家也是一样，也是审判中的恩典。你可以说是那个挪亚哈、哦，挪亚带来闪这个恩典。那该隐后裔的文化就毁于洪水，但是神在审判该隐城当中却保留了挪亚一家。神在审判巴别城，那个也是一个成就，对不对？那也是人类的很高的成就，不只有城，还有塔嘞啊、哦！但是神在那当中却选召了亚伯兰一家，所以看出来神在审判当中都留下拣选的恩典在那里面。然后从11章27节到32节呢，我们就讲到亚伯兰的背景，亚伯兰的家族的背景哈、哦。那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就先停在这儿，有没有问题？下个礼拜是礼拜四的最后一堂课哈、哦，应该是吧？今天几号？还有两次哈、啊，哦，我们还有两次，就是到12月底呢，我们礼拜四就结束了，然后一月开始我们会改到礼拜六第一个礼拜，每个月第一个礼拜六上午9点，我们会连续上3个小时，上到12点，以后就一个月一次，因为我们要开始小组的施工，所以我礼拜四变成没有时间，这个很抱歉，就是时间需要做这种调整哦，所以你们要改。那万一你说我礼拜六不能来怎么办？那就请你上网去听了哈、哦。你这只是不是在这边看到我在这边动来动去的，就是声音应该还有，应该没有问题啊、哦。所以请大家记得这样的事情，在这里。那、啊、我们拆的时候，我们就用隔壁天主教的会堂。到大概在还在一年嘛，我们会在这边大概还会再待一年、哦。今天所讲的有问题吗？对，就是说，比如说，在创世纪第三章，是在上帝对亚当夏娃宣告审判的时候，跟他们提到有一个女人的后裔会把蛇的头打破，所以就是告诉他们说，我给你的审判啊，应该这样讲 ，That is not the final word， 就是说那个审判是公义的审判，可是那个不是最后的字啊，不是最后的话，后面还有，上帝在公义后面还有故事，所以提到那个。女人的后裔会给我们在审判中带来盼望。好，那么上帝在创世纪第六章对当时的人类失望透顶，他说我要用洪水把这个人类都毁灭掉，那是公义。在里面他跟挪亚说，你要造一条船，我会留下 一些人愿意进船的都可以不要被洪水灭掉。所以我们说洪水是公义的审判，可是方舟是审判中的恩典。方舟是泡在洪水里面，是方舟去承受那个洪水的冲击，可是躲在方舟里面的人就不需要去面临洪水的毁灭。那这个也是公义审判中的恩典。那巴别塔上帝让它整个毁掉了，让它整个都失散了，可是在当中上帝呼召一个人说，你要从那个城出来，那个人叫亚伯兰，他被呼召是离开加勒底的乌尔。记得我给你们看那个图啊，那个庙，那个是乌尔城，那个朱格拉，那个高楼，那个城啊，好、哦，所以什么当神还是从里面找到一家人说，我要祝福给你，而且要借着你要祝福全世界。那换句话讲，我们就是从圣经从创世第三章、第六章到现在第十章，我们看到了好像有一个 pattern 叫什么？样还是形？做西装师傅的人知道什么叫 pattern？ 好、哦，模样、模板还是好？哦，那你那个 pattern 如果漂亮的话，你做的每一件西装都很漂亮，因为你是照着那个样子去裁你的西装嘛，对不对？以前那个西装师傅，所以我说我们留给孩子最重要的是一个好的样板，知道吗？ A good pattern 或是 A good example， 一个好的榜样，应该用榜样，就是我们能够留给子女的最棒的礼物或是遗产。那么 容许我多讲，因为你既然讲到，就是说公义跟慈爱在基督教是一个很矛盾的关系，在佛教没有这个麻烦，因为佛教讲的是绝对的公义，那个公义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叫因果律，你听过这个吗？这个是天皇老子都动不了的，你欠人家你赔嘛，你说我赔不起没关系，来一辈子再赔嘛，你说没关系三辈子再赔嘛，因为它是轮回，所以你永远有赔完的一天吧，你就慢慢赔，能不能减免不行，连佛陀都救不了你，你听过那个意思吗？救就是不公平嘛，公平就是自己出的问题自己解决，对，自己做自己，这是佛，所以佛教很容易解释，佛教的那个逻辑性很一致，基督教比较麻烦，有的把基督教就讲成没有公义，就是说你们佛教讲公义，基督教讲爱，爱就是说做错做好反正都没事，就是说赦免赦免，就是都很好，上帝都不管你多坏我都原谅你，那个不是基督教，那个叫烂好人。如果耶稣不必上十字架，上帝就赦免我们，那个不是基督教。为什么女人的后裔一定要被蛇咬伤她的脚跟非死不可？因为那个是她为了付上生命的代价，那个是赔的部分，所以上帝做公义的嘛，是公义的，做成要赔，可是有一个很奇怪的公义，就是你欠他赔，在这个人欠那个人赔当中，欠跟赔的公义有了，可是恩典在这个人欠那个人赔当中，那个欠的人就领受到那个恩典。基督教是很复杂的，如果说现在不必还，那个不是恩典。所以我常常讲说，我们基督教有时候讲没有讲清楚，只有讲说 OK， 你信耶稣，你就罪就赦免了，罪就赦免了。那这样子其实某种角度来讲，这样子是很糟糕的，就是说你这个人可以怎么样讲呢？可以占上帝的便宜啊！你想过这个事情吗？就是说，如果基督教只有说你信了耶稣，你不管做再大的恶事，耶稣都帮你赔了哈，然后就不必还了。如果只是这样，那又算什么？算什么恩典呢？那个不是恩典啊！那个人家就会说，那就很简单，你就尽量去花，尽量去欠人家钱，因为到时候耶稣都帮你还了嘛。就是你尽量去弄啊，去做坏事啊，你到时候你跟耶稣说对不起，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就是，所以如果说基督教的恩典只是帮你赔，而对你没有任何的改变的话，我觉得那个恩典叫为善不足，那是很有问题的。可是不是这样，耶稣说，我为你死，为你付的代价，所以你也要为我把你那个旧的命要死掉。你要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他说你要跟我，你还要那你那个，比如说会欺负别人的那一条老命，必须要给你放下来，然后你需要从我这边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基督教的那个很复杂，那个舍命的人有两个，不是一个。啊，把这个搞最清楚是潘霍华，德国那个牧师，那个跟希特勒过不去，后来被希特勒杀掉了。那个牧师39岁，他写一本书叫《Cost of Disciple》，翻成中文。有，你们可以去买到，门徒的代价。那一本书就提到说，他讲的话很尖锐。他说，基督教是要命的宗教，要两个人的命，第一个是上帝的儿子的命，第二个是相信耶稣的人的命。什么命？就是你的老命，你那个本来那个犯罪的那一条命，你要愿意摆下，让耶稣的爱来改造你。那个改造成为一个新的，不会去伤害别人，不会去爱别人那个命，那个才是救恩的目的，啊，这样才是为善主啦，不然就为善不主啦，这是我了解的基督教是这个样子。那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当中受洗没有受洗的，希望你可以体会到、经验到这样的一个改变。我们来祷告。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看见敬虔的后裔是上帝你的心意，而且一个将来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的，那个正是上帝在创世纪 所承诺的那个后裔。整个旧约一直在注意这个事情，到底上帝所应许的那个后裔来了没有。如果我们相信他已经来了，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我们也看见神，我们这一生能够留给我们的子女的是什么，我们能不能留下一个敬虔的榜样帮助我们。不管我们孩子多大，那我们常常在主的面前都这样的祷告，主让我们能够留下一个好的榜样给我们子女。我们要回去的保守我们晚上出入平安，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谢谢大家。